新闻开始之前，我哋先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嘅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1%嘅糖化血色素，总死亡率可以减少21%，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37%，而因为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者死亡风险则减少了43%。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来稳定血糖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哋会听下香港九龙嘅陆先生分享佢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嘅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管理其实是因人而异，每个人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去维持身体的平衡，无论是透过饮食、运动，定是选择啱的补充品，持续关注自己的健康，是提升生活质素的重要一环。伦敦经贸办间谍案再讯，美议员斥跨境打压，加国收紧移民，港救生艇受影响。黄耀明多伦多开唱，天后彭玲惊喜现身。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26日星期六。广受关注的香港经贸办间谍案，英国时间周五25日早上，在伦敦的英格兰中央刑事法院举行第二次聆讯，两名被告63岁的香港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38岁的英国边境执法员魏志良，获准先后由律师代表陪同到达中央刑事法庭，两人均无回应记者提问。法庭批准两人以原有条件保释，并定于11月22日回到中央刑事法院再提堂，期间要交出旅行证件，不准离境，并要遵守宵禁令，每周向警署报到，不得接触另一被告或证人，并需告知警察使用哪一些装置上网，不得删除对话记录，而警方可随时检阅手机信息。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副处长黄海玲、助理处长胡文康均有到场旁听。今年5月，港府驻伦敦经贸办爆出间谍案，共3人涉违反英国国安法被捕。除上述两名被告外，另一人为前香港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特里克特，但特里克特今年5月底保释期间，被发现服尸公园，其起诉早前已被终止。根据英国当局起诉书 Marshall Trickett 涉及收取经贸办款项，监视包括港府原红色通缉令的罗冠聪、前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蓝炒团队发起人刘祖迪。而在羁留录口供期间， Marshall Trickett 承认曾为经贸办工作并收过报酬，又指魏志良负责下达监视命令，而袁崇标是团队的领导。7名跨党派英国国会议员当时发声明指，若经贸办人员的行动已逾越正当经贸业务范围，英国政府应考虑将其关闭。参与联署的自由民主党内政事务发言人卡迈克尔议员表示，1996年香港经贸办办事处是基于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高度自治，但有鉴于香港自治在过去5年急剧下跌， 英国政府必须做出回应，审视伦敦经贸办的地位，并防止其成为跨境制压的帮凶。另外，正值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访美期间，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议员麦克利24号于社交媒体发文指，由香港流亡人士创办的《如水》杂志网站被禁，再次显示港府全力封锁外国媒体及新闻资讯的自由流通。2021年年初，由海外香港人创立的《如水》杂志，其网站于本月初在香港遭审查及封锁。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2号到25号展开访美行程，出席位于纽约的彭博全球监管论坛，寻求美国投资。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在贴文强调，事件一再显示港府完全致力于封锁外国媒体以及新闻和资讯自由流通。本周较早前，美国之音报道指，港府在香港境内封杀如水网站，警务处亦在9月3号发函，俾为该网站提供托管服务的美国公司 Automatical Inc. 指控如水可能触犯多条国安法例，要求停止为其服务，并全面落架包括在海外的网络服务。不过 Automatical Inc. 并未遵从其要求。联邦众议员克里希纳莫蒂赞扬 Automatical Inc. 指其尚未遵守香港警方的要求是正确的选择，并称该公司做出了符合道德和伦理的决定。克里希纳莫蒂指出，港府利用其国安法在境外删除美国境内合法内容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美国公司不应该助长这种镇压行为。克里希纳莫蒂众议员在给美国之音的书面答复中指，这起事件再次凸显香港自治的恶化速度似乎比很多预料的重要快，希望通过关注这起案例可以揭露这种趋势，并确保美国公司不参与其中。加拿大联邦政府昨日24号宣布削减未来三年新移民吸纳量，移民部发言人表示，涉及香港人救生艇计划的人道主义同情这一类别，未来三年内只接纳21200人，消息引发港人关注。联邦宣布计划未来三年一共吸纳114万新永久居民，当中2025年吸纳39.5万，2026年吸纳38万，2027年吸纳36.5万。而联邦去年公布的2024-2026年移民目标，2025年及2026年各招收50万新永久居民。在新目标下，2025年招收量较旧目标跌21%，如果较2024年目标比较则跌18.6%，而2026年更跌24%。至于香港救生艇所属的人道及体恤等类别，2025年配额为10,000，较旧目标8,000增加20%，而2026年的配额为6,900，较旧目标8,000跌13.8%。2025年和2026年合共配额由16,000升至68,000。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再加上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加拿大政府于2021年推出救生艇计划，港人可透过读书和工作移居当地。该计划将于2026年8月31日到期。星岛日报引述加拿大资深移民顾问王国维的分析指，港人救生艇计划的永居申请未有大程度受今次新政策的影响。王国维认为，今次新移民名额的目标调整只是放缓新移民人数的增长，并非不再收新移民。然而，未班车申请 Stream A 读书途径移民的港人 即使在2025年9月申请入学就读合资格课程，预计2026年夏天毕业，亦能够赶在2026年8月31号前合资格申请永居。他续表示，虽然在新政策的名额削减下，未班车读书途径移民的港人其毕业工签未必获批，但这些港人依旧可以申请移民部今年5月宣布针对港人推出的开放式工作签证临时措施，无论是 Stream A 或 Stream B 的途径移民港人，只要向移民部递交了永居申请，即可以申请此签证，以延长逗留加拿大的临时身份。正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的黄耀明，最新边走边唱演唱会到加拿大多伦多，期间曾同黄耀明合唱《漩涡》的彭羚惊喜现身观众席，并上台同明哥拥抱，场面温馨。近日于加拿大开 show 的黄耀明首站在多伦多会见乐迷，他身着红黑间条的恤衫，戴着绅士帽和一副黑超，在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中登场，一现身就连唱四首由著名音乐人黎小田作曲的经典。演唱会期间，黄耀明向多名音乐人致敬，他献唱了和何韵诗一同重制的梅艳芳歌曲《比生命更大》，并感叹比生命更大的梅艳芳，比生命更大的何韵诗，获得台下随即报以长久的掌声和欢呼回应。现场亦有多位音乐人惊喜现身，其中包括香港天后级歌手林海峰太太彭羚。当黄耀明唱不《漩涡》后，灯光就找到了坐在观众席的彭羚，彭在观众的欢呼声中上台，同明哥拥抱，并大赞其状态好到不得了。演唱会最后，黄耀明以混合江湖气息同圣诗风格友情岁月作结，同时勉励大家，在这么坏的世代，我们要好像古惑仔这样灵巧，亦都好似圣殿入边唱圣诗嘅人咁样纯良。黄耀明世界巡回演出从去年一月开始，已到过台湾、英国、澳洲等地，下一站将系12月21号嘅泰国清迈场。明哥去年向湾仔会展中心申请喺8月举办演唱会，却喺5月收到场地退回嘅订金，遭取消订场申请，为不获告知理由。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